耶稣基督亲自的命令和吩咐，要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选召的人都应该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我想，我先把神的呼召基本上分成三种，神的主权基本上也分成三种。神的呼召有哪三种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很重要。第一是一般性的呼召。什么叫做一般性的呼召呢？譬如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这是一般性的呼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一般性的呼召。第二种是门徒的呼召，请注意哈，一般性的呼召我们都已经回应了，所以我们都进到羊圈里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已经享受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第二步，是神要进一步的呼召，那就是做主门徒的呼召。耶稣一再的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了：“你们要计算这个代价啊，你好像你要建一个房子，或是你要出去打仗，你要好好的酌量酌量，为什么要计算，要酌量？意思就是，如果要跟随耶稣回应做他门徒的呼召，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的。第一种的呼召，一般性的呼召，是我们不需要付上代价，是神主权的恩典，我们只要信回应，我们就得着了。可是第二种呼召，要做主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且要跟从主。这是第二种门徒的呼召。第三种的呼召就是特殊的呼召，这种呼召对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们来讲，神不对我们做这种呼召。譬如说，神呼召先知，神呼召使徒，今天呢，神呼召传道人，神呼召牧师，神呼召宣教士，这种的呼召是特殊性的呼召，这个不是对一般的门徒的呼召。也就是说，要做门徒，必须先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我们才能进一步的来回应门徒的呼召。至于特殊的呼召，那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像我是回应了神特殊的呼召，那是神特别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是完全不配的。所以，神的呼召基本上是这三种。有关于神的主权，这个非常重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清清楚楚知道神的主权有三类。这三类的主权对你、对我都是息息相关，而且我们必须要清清楚楚。第一种的主权是自然的主权，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所说的：“我们都是他所造的，我们的年岁，我们所住的疆界都被他定好了， 我们的连睡，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的气息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不管你是基督徒，你是回教徒，你是道教徒，你是佛教徒，你是喇嘛教徒，不管，每一个人都在基督的手中掌管着，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主权。那你跟我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神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已经有了这种自然的主权，这是第一个。第二种的主权叫合法的主权。什么叫做合法的主权呢？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所说的，你们都是重价买来的，因此你们的身子不在于属于你们，你们的身子乃是圣灵荣耀的殿。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被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舍命用重价买赎来的。因此从法理上来说，神在你跟我的身上有法律上合法上的主权，这是第二种主权。第三种主权是亲密关系的主权，这是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是亲密关系的主权，亲密关系的主权就是神透过我愿意回应基督做他门徒的呼召，使神的主权完全在我身上掌管。而这种主权是亲密关系的。什么叫做亲密主权呢？基督的信仰是关系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不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其他的宗教是，我拿回教来讲，回教的神明只有公义没有慈爱，所有的宗教面对他们的神明只有恐惧害怕，如果我违反了教规教条，神明就要处分我。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与神的关系，而且是亲密的关系。我回应神对我的呼召是出于完全心甘乐意，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的连结在基督里。这种的关系是神的主权，我心甘完全降服跟随，这叫做做门徒。神除了在自然主权上、合法主权上，神更希望在亲密的关系的主权上，能够我们完全降服在他的这种的主权底下。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关系的生命的连结的，如果要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让神的主权成就在我的身上，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做他的门徒。我把神的呼召跟神的主权讲完了，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听。今天你跟我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神不是呼召我们做信徒，神是呼召我们做门徒。你去看四福音书都是用门徒，四福音书特别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说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信徒跟门徒什么不同呢？信徒只是说，哦，我相信基督教，觉得基督教的道理还不错，我钦佩耶稣这个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觉得基督徒嘛，我看他们好像比其他的宗教的信徒好像比较不错。哎，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女孩子嘛，或是男孩子嘛，如果我能够嫁给他或是娶到他，我相信我的婚姻会比较有保障。这种人叫信徒，他们是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去认定这个信仰，他们没有，他们只希望耶稣是我的救主，可是他们不愿意耶稣成为我的主。如果要耶稣成为我的主，我要付代价，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坐下来计算计算，你还要酌量衡量，那这样我不肯了。那这种人叫信徒。那这种的信徒是不是真正得救呢？我坦白讲是一个 question mark。 那么耶稣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很清楚的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除此之外，耶稣还在路加福音14更详细的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必须要做他的门徒，而且肯委身为他而活，并且肯为主耶稣基督付上代价。是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要我们好好的计算，以壮士断网的决心来跟随他，不管这个代价有多大有多高。基督为我死，我也应该为他死，基督为我活，我也应该为他活。今天神没有要我们真正的 physically 为他 去死，可是基督要我们向世界死，向旧我死，向肉体死。所以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他说，我是天天死，中文的圣经加了一个冒死，其实原文没有冒的。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是天天死。他是什么死呢？把他的血统传统，把他的背景，把他的地位，把他的身份，他不再以这个为夸口，他把这些完全定死，他把肉体定死，把老我定死，把世界定死。所以保罗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说，我是天天死，我们的脾气要死，我们的自我中心需要死，我们的骄傲需要死，我们对别人的怨恨怀怒苦毒需要死，这是做门徒的标志。 德国在纳粹时代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叫 潘霍华， 潘霍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死。这个死大家已经知道了，若是哪一天你我遇到了逼迫，我们要因为信仰面对杀身之死的时候，请问我们是不是仍然持守这样的信仰呢？耶稣基督不但呼召我们要死，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要活，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要为主活比为主死还要困难。这话怎么说呢？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这个世界的吸引力太大了，很不经意，常常我们就会要么就是脚踏两条船，要么就是我们会选择世界，选择我们心中的喜好，我们却否认了主。不要说各位，连我自己，我们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软弱。主耶稣基督对于每一个自认是基督徒的你跟我，其实他的要求是很严苛的，其实他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一起同声再把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一段经节我们再来同声读一遍好吗？可不可以把那个打出来，麻烦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吗？预备来。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
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我们先停到这。好，我们先停到这，请特别注意，要做主的门徒有几个很重要的 term。 先请注意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中文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不出来，可是你注意中文后面有一个小字，中文后面一个小字是怎么说呢？请特别注意听，中文后面的小字说，爱我胜过爱的原文的意思是恨， hate。 所以我们如果把26节重新读一遍，按照原文来读的话，应该是这样子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哎呦，弟兄姐妹们，你一听到这个原文是讲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那你说这个信仰怎么是这样呢？我首先要请大家特别竖起耳朵听，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讲？耶稣这样讲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大家知道一件事，不管是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民族，也就是以色列犹太希伯来民族，他们喜欢用很强烈对比的字眼。希伯来语里面，在它的语法当中，没有表达爱 的这个不同的程度的字，也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只有爱跟恨，没有说我少爱或是我多爱，爱就是爱。那么这个爱在希伯来的语法里面我讲过了，没有那个程度的分别，要么是爱要么是恨。因此呢，恨，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应该怎么看呢？恨应该理解为爱得少一点。我再讲一遍哈，也就是说我们重新把二十六节再读一遍，也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是不爱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姐妹，爱他们爱的少一点，而应该完全更多的爱我的话，那么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是不是耶稣很自私呢？ No， 不是。因为耶稣知道人性。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听，要怎么去理解。我们对于基督的委身必须是如此特别，以至于相较之下，所有别的所爱的都好像是恨一样。如果我们需要别人的认可，如果我需要别人的鼓掌，如果我需要别人的掌声，如果我需要别人对我的欣赏，对我的肯定，比我对神的爱还更重要的话，那么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心怀怨恨，变得有苦毒。因为神知道人性，耶稣知道人的败坏，所以耶稣他讲这句话恨。大家知道神有个很有名的仆人叫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请注意听，他说当我学会爱基督过于爱我这世上的最爱的时候，我就能够比现在更好的去爱我在这个世上所爱的。如果我牺牲掉爱基督的爱，却想去爱我在这世上的最爱，这完全是缘木求鱼。当我把首先的事放在第一，那么第二位的事情就自然会得着提升。也就是说，当我爱神爱基督过于爱任何别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你可以更自由真正地去爱那些在你生命中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爱基督过于爱我们所有世上所爱的任何人或事，其实我们反而更能够去爱我们周遭的人。也就是说，除非你真的先爱基督，你才懂得什么叫真正去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爱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胜过爱基督的时候，你不能够让他们经历到你是真正在爱他们。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先后秩序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明白，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好，可不可以打回到大纲上品，好不好？那么，所以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如果根据我们刚才读的二十六节，那个原文是恨，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专一的爱主耶稣基督，恨所有拦阻我去爱主耶稣基督的人跟事物。当我专一愿意爱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就会使我去专一的也去爱我周遭的人、啊、其实就是这样，好强烈的 paradox。我们下面看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跟三十三节，再拿回来，到经文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二十八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我们再看三十三节，三十三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你再看三十一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好，注意哈，好，再打回到大纲好吗？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思考代价。第一是计算，第二是酌量。计算跟酌量啊，意思是，如果我决心要回应耶稣基督对我第二种呼召，就是门徒的呼召，以及决意要让基督的主权，第三种的主权，亲密的关系来掌管我的全人全身，那么我要好好计算一下，这个代价我肯付吗？就像耶稣说的，你是不是肯舍己？你是不是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是不是肯真实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代价其实是我们要付上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平常稀疏的，是需要付代价的。就像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先付了极大的代价。当他要我们付代价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说：“你要计算计算，你要酌量酌量。”当我们计算清楚了，酌量清楚了，我说：“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愿意你主权完全在我生命中掌管，我愿意撇下。撇下什么呢？哦，撇下的太多了，撇下老我。我发现了，我这个我字啊，要撇下太困难了。我总是要得人的欣赏，我总是要得人的尊重，我总是想得人的掌声，我总是想得人的肯定，我总是想在人的当中居领导的地位，我总是想人能够满足我的心中的愿望，我总是希望别人能够尊我为大。我比各位年长，大家应该尊重我。我读了神学，你们没有读神学，我讲的才是权威，你们应该听我。我的圣经读的比你多，所以我讲的才是比较正确，你应该听我的。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软弱。耶稣说，如果这些你不能撇下，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这个世界太多的引诱了， 名利富贵，我们会发现常常连我们的儿女被我们宝贝到一个地步，甚至捧作像神一样。难怪耶稣说，如果你不恨你的儿女胜过我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我尊基督为大，我要我的孩子尊基督为大的时候，其实我是爱我的孩子了。这个秩序不能颠倒，这叫做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厘清的一个观念。可是我们特别中国大陆来的，只有一胎，一个宝贝，宝贝的不得了，这个孩子宝贝的比神都还宝贝，那其实我们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我们的子女。耶稣知道人性的败坏和软弱，所以耶稣特别说，如果你不能够恨你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超过我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讲这句话是爱我们，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去恨我们的兄弟姐妹儿女父母等等，不是，反而是要我们懂得怎么去爱我们的子女，这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没有清楚这样的认识，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力量做主的门徒，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主的门徒好辛苦啊。可是不要忘记，其实做主的门徒是很享受的，做主的门徒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是很甘甜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每个礼拜天我是不是来做礼拜，这个做是坐下的做，我是不是以消费者的心态没有尾声向神请教。曾经有一个弟兄啊，好久好久以前了、在别的教会，他说牧师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抱歉了，我上个礼拜天没有来，他说因为我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说呢，我已经祷告先向神请假了。哎，我说弟兄啊，哈哈，你向神请假，神有没有准你啊？他没有话讲，他支支吾吾的。我们呢，迟到早退，我们看电影看球赛，我们或是老板要我开会，我绝不敢迟到，我们不会迟到早退。亲爱的弟兄们，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信徒而不是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就好像他当初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呼召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种呼召是主权性的呼召，当他们一听到这种呼召，他们立刻撇下自己吃饭的家伙渔网跟渔船，他们立刻就跟随主耶稣了。只有已经接受了第一种呼召，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种呼召的第一种呼召，凡劳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也就是你跟我，神还要进一步的呼召，就是你要来做我的门徒。耶稣要你跟我清楚的知道认清到底主权属于谁， 而且加入耶稣基督门徒的阵容。关键在于我们对于基督的主权的认识到底有多深，我们是不是肯放下自己的主权，把自己的主权放手完全交托给他。耶稣基督是我的总司令， He is the commander in chief。 我们应该对耶稣基督唯命是从。今天有多少人是真心愿意做主的门徒呢？大家知道，在旧约出埃及记，那些做奴仆的，当满了七年时间到了，他服侍我的时间到了以后，主人应该释放仆人，使他恢复自由。可是那个仆人，他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他知道他的主人是如此的恩待他，他就说，主人，主啊，我宁可继续的侍奉你，跟随你。因此主人就把他的耳朵对着门打了一个洞。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他自愿被穿耳朵，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满心愿意的说，主啊，我爱你，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我愿意继续的跟随你和侍奉你。我记得我们所有台湾来的哈，都要当兵的，男孩子都要当兵的。当兵呢，入伍训练的时候，前三个月入伍训练的时候啊，都要干嘛呢？他怎么训练你呢？我就讲一个例子就够了。晚上，台湾很热又潮湿，晚上很多的蚊子，他叫所有的人，那个班长啊，叫所有的人全部衣服脱光，只穿个内裤头，晚上在外面蹲马步，然后呢喂蚊子，让蚊子咬着你，你都不准去动，用这个来训练你，磨练你，让你付上顺服听命的代价，你才能够打仗。如果连这个基本动作都做不到，你怎么听指挥官的命令去作战呢？但是军中用的方法要你顺服，是用硬的方式，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来不用硬的方式，他总是用呼召，用为柔软的声音，圣灵在我们里头呼召我们。
牧师，你声音关了。
哦，主耶稣基督却不用硬的方式，像军队用硬的方式要我们学习顺从，主耶稣基督却是用温柔的方式，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的心，向我们呼召，让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除非我们先了解失败的真正的意义。 神有的时候许可我们透过失败使我们认识自己，使我们可以回头。失败是什么？我们可能都以为，哎呀，如果我不常祷告，我不多读经，我不为主做见证，那么就是失败了。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失败，注意，如果我不祷告，我不读经，我不这个，其实这些不是失败的根本，只不过是失败的现象。基督徒的失败完全出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我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我们失败的病根是在哪里，那就是主权这两个字。要做主的门徒，必须先认清基督的主权。主权不在你跟我，主权完全在基督。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讲过，吴勇长老他不愿意顺服神，结果神用他的主权，当然神不一定对每个人是如此。这个还有一个神的仆人，这个也是他，神要用他，可是他拒绝，他不要，结果神用他的主权使他降服，这是特例。这种特例不一定会用在你跟我的身上，可是这种特例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只不过他不像军队用威严强令的方式，他往往是用温柔的方式。但是不要因为他用温柔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忽略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耶稣基督他对于门徒的呼召，他完全用很合情理的方式，甚至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好好的思考，好好的酌量，好好的计算。上一季我上约伯记，约伯与神之间的基本的争执是谁有至高的主权。感谢主，幸好约伯终于了解了神为什么带他走过黑暗的迷宫，而且呢，约伯领悟到了神要的是在约伯的身上有至高的主权，约伯因此对神完全的屈服。当我们读了约伯记，不要忘记是神要你跟我认清主权在谁。我们都会说主权当然在神呢，可是我们是不是活出这样的认知呢？圣经中记载的失败者，譬如说扫罗，扫罗王，扫罗虽然对神也有热心，有火热，他也参与，可是他的失败是失败，他对于神的在他身上的主权完全不清不楚，而且他也不肯付上对神主权的顺服的代价，他跟大卫不同。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我要使用神来满足我，而应该是主啊，我能够在你的手中如何被你使用。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保罗说了两句很重要的话，第一句是主啊， 你是谁？第二句话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一块陶土，他是窑匠，神要把我们塑造成美丽的器皿，能够彰显他的荣美。就像以利，在撒母耳时代的以利大祭司，他说，告诉撒母耳，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最后，要做主的门徒，我鼓励大家能够参加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大家能够经历做主门徒的甘甜，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懂得如何委身给基督，能够懂得如何喜悦的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这个叫做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回应了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的功用。所以门徒训练是帮助我们如何讨主的喜悦，按他的心意而活。基本上我们是每一个礼拜有用一次最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是三个月，我们希望能够把门徒训练能够做，每一周我们在组里面透过这个训练，彼此间很好的交通，也是建立彼此间在基督里的情谊。每一周的上课，不管是一个门徒或是两三个门徒，彼此之间互相的交流学习，在经由做老师的引导，使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有丰富的收获。大家一起在主基督里，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就像云雾，是极为短暂的，比起神的永恒何其渺小呢？我们有没有把有限的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情上呢？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永恒意义的大使命，也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要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参与这个大使命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是你要把更大的恩典祝福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